我们感谢神啊，这个周末啊，北美华神啊梁院长在我们的当中啊，这是照着啊旧约先知书啊，这是给我们看见在神话语当中，在旧约里面先知所带下来这些信息，但是也同时在今天现今的这个时代里面啊，让我们也进入神的真理里面，让我们在这悖逆的时代当中，我们真是带着一个急迫的心，也知道神今天在你我的身上，他有更大的作为，要更大的使命在你我的身上。那梁院长用这幅图画说，讲到属灵的基因，属灵的 DNA。就讲到神创造亚当的时候，圣经说他是以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因而你我在神的面前，我们所领受的是怎样的一个形式，怎样一个样式。我们到当神创造人的时候，神有可以传递的属性和不能传递的属性。那可以传递的属性就讲到慈爱、怜悯、恩惠、公义、圣洁，这一切的神的属性。那不能传递的呢，就讲到他是那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也无所不在的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大能的神。你我是带着神的形象造的，在你我的生活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孩子需要一个好的榜样来学习，属灵的传承不只是讲到属灵生命的这个基因的传承，更是讲到他要有一个好的榜样来学习，要有教导来传承，更是要借着一些的操练，能够使你我的生命能够成长。我们来看这个影片好不好？这里讲到一个孙子跟他爷爷在一起，他在学习什么？他在学习他爷爷生活的方式，他在学习他爷爷的一些的特长，他爷爷的生活，在很多的细节上面，我们看到今天你我，我们对孩子的影响是何等的贴切。孩子没有好的榜样，就没有办法学到好。今天你我在孩子身上，我们所需要的是何等的重要。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一开始，在这里保罗提醒我们，他说所以什么呢？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第20-24节，上个礼拜我们的信息里面提到，他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胜过，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样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用心思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要将你们的心思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今天你我在神的面前，我们领受了一个新的生命，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从我们能够脱去旧人，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改换。心思意念原文就是使你的心可以改换，
今天你我在神的面前，我们所领受这个新的生命是一个完全改变，这个生命是一个旧的变成新的，一个好像穿衣服一样，把旧衣服脱下来丢掉，穿上那新的衣服，是完全改变，是生命的改变。今天你我所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承受，这样一个新的生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有神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因此保罗激励我们，在第五章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前半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当效法神。效法什么呢？效法他的爱，我们要效法他的真理，下的光明，要效法在他里的智慧。在整个这一段的里面，保罗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效法神。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效法什么？当我看到这三个字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怎么样效法神？我们怎么会效法神？怎么能够效法神？所以效法这两个字原意是什么？原意是好像你照镜子一样，是一个反应，照镜子出来的一个反应。彼得告诉我们，他说神已经将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已经赐给你们，是叫我们即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今天你我所得到的这个新的生命，是带着神的性情。这个性情呢，是让我们在神的里面可以与他同行，可以与他交往，可以效法他的心情。保罗在这说，你们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要行在爱中，好像蒙爱的儿女。约翰一书三章讲出说，你看父神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了。世人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今天你我在神面前，我们所领受的是一个与他有关系的，与他有生命结合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就是让你我能够感触到他的慈爱里面，在你我的身上。圣经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爱是怎样的一个爱？他对我们的爱是一个完全无条件接纳的爱，就是我们在罪恶的当中，神也照着时候来赐下救赎，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面前来。他是一个完全接纳的神，而且使你我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接着祷告，随时向他说话，随时向他交流，使我们在任何的时候，在任何的地方，我们都有这样子一个权利，可以来到神面前向他祷告。而且他的恩手是永远在我们的身上，他的慈爱怜悯在你我的身上，他的保护是随时随地的，是无所不在的。而且今天你我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得了一个被领养的一个儿子儿女的身份。你知道在当时古时候， 一个儿子一个人被领养，多半那个时候多半都是长大成人的时候，他被领养是一个完完全全与他没有关系，但是领养进来之后，在法律上面当他成立的时候，他要继承他所有他的家产，他要继承他家里一切的权利，他要继承他的名字，他要继承他的地位家世。今天神对你我所给我们的恩典就是这样的恩典，给我们的权利就是这样的权利。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约翰说，看哪，他心里何等的感叹和惊讶，他不知道用话语怎么样来形容，他说看哪，神给我们的慈爱是何等的美好。今天你我在神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真正的感受到神的慈爱在你的生命当中，神的慈爱是不是真正的感化到你的内心里面，使你的生命完全的改变，要像蒙慈爱的。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如果一个人没有感受到神的爱，他怎么会知道怎么样爱？今天神将他的爱，将他的无私完全的接纳，完全的包容，完全的保护，已经给了我们。我们在他里面是何等的荣耀的，他是何等的贴切的爱我。蒙爱原文是那唯一所爱的人，今天看你就是唯一所爱的，甚至他把你的名字写在他的手上手心上，放在心窝里面，他是何等的疼你疼我。我们在主里面能够感受到这样的慈爱里面，再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保罗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差派他的儿子来到这世上，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这样显明出来。基督的十字架是一个无条件牺牲的祭，献在神的面前。他的十字架是一个完完全全自愿的一个祭。耶稣在十五章里面，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说，没有人夺去我的生命，这是我自己愿意舍的。在科西马尼园那里，主耶稣在神的面前，这样父神的面前祈求祷告，汗珠如雪底这样流下来，在这个恐惧的当中，在看到那个将要承受的这样一个惩罚，这样一个罪的严重所带来的成果，但是他要担当这世上一切的这些的罪所带来的后果和惩罚，全压在他的身上。但是他说，然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意思，乃照着父神的意思。他在神的面前完完全全的相服，完完全全将自己完全交托在父神的手中，甘心乐意的走上这十字架，为你我 受了极大的痛苦。他在十字架所成就的这个救赎恩典，在神的心意当中得到满足，得到罪的代价的付出，得到他儿子耶稣基督为你我所代赎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满足了罪的代价，满足了死亡的代价。今天神在你我的身上所给我们的是何等大的恩，而且主耶稣在十字架所献的自己的献是一个馨香的祭，献在神的面前，因为这是合神心意的。他把你我从罪恶把我们带进神的国度里面。在你我的身上，我们是不是有这样这个爱，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像爱好像神的儿子爱我们一样，在你我的生命当中能够反映出来，能反映出来这样子的一个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面特别把爱的真谛讲给我们，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恒久忍耐，凡事包容，凡事相信。今天别人在你我的身上看有没有看到这样子的忍耐，有没有看到这样子的谦和，有没有看到这样子的饶恕，这样子的慈爱怜悯。当一个人来叙述你的时候，爱心是不是在其中的一个支持？我们的生命所摆出来的，所表现出来的，和我们的心是不是相称？神在你我身上所要给我们的是让我们能够将这样子一个极美的一个里面的这样一个新的生命能够活出来，成为神的样式，成为主耶稣的样式。因为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他说主耶稣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像看镜子一样反照，就慢慢的变成主的样式，使我们能够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一样。我们需要神在你我的身上的塑造，我们需要神的爱来感化你我，因而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愿意做一个行在光明中的一个人。因为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他说这一切的误会、淫乱、贪心，这些都对基督徒来讲，对你我来讲，都是连提都不可，方能与圣徒同体。今天你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或者说我们做好，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教小孩子，我们说教小孩子教，有一次我们小孙子跟我们一起，我们送他去上学，然后他在车上，他就手上拿着 iPad， 我们跟他讲话他就不理。所以我们在开车的当时忽然看见一个警察车来了，我们这小孙子说，哎，你要听我的话呀，你不听的话警察就要抓人哦。或者是我们教孩子，我有的是说，哎，你要乖，好孩子不做坏事情， 我有坏孩子做好事情。我们平常教小孩子是不是这两个方案？一个就是说用恐惧来让他可以听话或做好，另外一个呢是自义的方式，使我们可以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这两个都不是好的教育。今天孩子愿意听你的话，不是因为害怕你打他，不是因为他觉得他是好孩子，他乖孩子，更重要的就是你跟我们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是不是让他知道他是被爱的，他是被尊重的。因而他在父母亲面前，他就甘心愿意，愿意去遵行你的话语，愿意去做好。所以就同样，你我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愿意行在光明当中，愿意遵行神的话语，是因为我们因着神的爱的感化，是从心里面来做这样子一个愿意的心，使我们愿意时时的来查验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事情，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在光明当中所结出的果子，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这些都是因着你我生命的不一样，而且我们可以愿意来做这样子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在第八节里面讲到说，保罗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保罗不是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那个环境，或者暧昧的那个权势，或者暧昧的情况里面，保罗说你们是暧昧的。这讲到什么呢？讲到自己真我，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没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是暧昧的，我们是黑暗的。记得有一个新闻，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纳粹党的很多的军官，也是在集中营里面做事情的人，就在整个盟国里面在受审判。有一次有一个军官在受审判的时候，那他就有很多的告他的人。那其中有一个人一进到那个庭院的那个法庭的里面，看到那个军官，这个人就大哭，极其悲伤的哭，一直也扰乱整个的法庭。后来有个记者就特别问他，他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子的悲伤哭泣呢？他说难道是你因为怒气，或者是你在他的身上，你看到这个人你就怨恨，或者是这一切的事情使你的情绪没办法控制。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发现这些的军官不是极其恶劣的人，他不是魔鬼，他也不是英雄，他们是也不是有权力的人，他们就是平民，平凡的人。他就在想，这一个平凡的人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他看到他自己，他说如果他看到他自己里面的那个黑暗，他说如果我在一个情况里面，我在一个猛过的情况里，我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权柄，也许我也会做他同样做的事情。今天我们犯罪不是因为我们受别的影响，不是我们错误，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里面 就是有个罪行。所以我们要常常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寻求，要查验什么是神的心愿，什么是神的旨意，说更是让我们来到神面前，让我们求神来光照我们。弟兄姐妹，有多少的时候你是在神的面前来光照，被光照的？我们每次守圣餐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来到神面前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真正看到里面，我们里面有没有得罪人得罪神的，还没有认罪悔改，还没有被赦免的洗净的。我们要常常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认识自己里面存着的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在这些的事情上面，让我们脱离这一些，免得我们给魔鬼留地步。奥古斯丁打信主之前，他是个泥乱，很多的情妇，他妈妈为他祷告多时，等他悔改了之后，几个月几年，有一次他到一个城市里面，他到城市里面去的时候，他看到有一个他以前的情妇，看到他好高兴啊，就赶快来跟他打招呼。那奥古斯丁就很客气的跟他交流，以后客气的跟他讲几句话，他就离开。哎，这个情妇就觉得说，哎，他怎么会跟以前不一样？他是不是没有看认出我来？所以他就赶快跑到奥古斯丁对面面前，他说：“哎，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是我，是我。”奥古斯丁说：“哎，我知道是你，但是不再是我。”我们的生命是有改变的，因着神的大能，将那新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改变的，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改变的，我们的行为是改变的，我们的心智是改变的，我们对神的爱是改变的，我们对神的敬畏是改变的。你我在神的面前，我们是怎样子一个人？最后保罗鼓励我们要做一个行在智慧中。在这里怎么样做一个智慧的人？这里提到许多，我在这里就提两件。一个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谨慎的行事，我们要爱惜光阴。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真是有很多的事情在我们旁边呐喊着告诉我们是很多要做的事情。但很重要的一个，在你的生活的当中，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是不是真正知道神在你身上他要你做的是什么？今天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是什么？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神在你身上的使命是什么？我们昨礼拜五礼拜昨天一天的课程里面，我们看到先知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让我们知道你我在现今里面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是带着使命的。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迫切感。保罗说要爱惜光阴，要赎回那个光阴，要赎回过去所浪费的一切的光阴，让我们真是在神的面前要好好的谨守的来守在神的面前，来行他所要行，要我们所行的。要爱惜光阴，因为这个世代是邪恶的。我们要谨守在神面前。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太忙碌，我们在生活里面我没有先后的次序，就因而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在为着忙碌而忙碌。
最后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主耶稣说，当圣灵来临之后，他会将一切的真理让我们知道，就你我在神的面前，我们存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他就是将神的话语，将耶稣基督的话语能够存记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显明并且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圣灵所充满的人，不是说一瓶的水不够再多加一些，圣灵充满的原意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的主权要完全交给圣灵，让神的灵来主管我们，神的灵来引导我们，神的灵来眷顾引导，并且以弗所书第三章说，因着圣灵的内住，我们带着能力做刚强的人，他又将你我生命的那个能力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谨守在神的面前，能够谨守在神的话语的面前里面。圣灵所充满的是一个有喜乐的人。如果你我的生命里面没有喜乐，可以知道说圣灵在你我的心里面是担忧的。当我们完完全全顺服在圣灵的里面，你我的生命是喜乐的，你我的生命是刚强的，你我的生命是时时唱诗歌的一个生命，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在神的面前。主耶稣讲了一个浪子的回头的比喻，他说这浪子向爸爸要了所有他该得的产业，他就到外面去，就把神他父亲给他的产业完全的消耗掉。当他喂猪的时候，在猪圈里面，他忽然想起来他父亲他家里面父家里面是何等的丰盛，所以他就对自己说，我要起来，我要回到父亲面前，父的面前，他告诉他我是怎样的得罪他，又得罪了天。当他回去，在远远的他父亲看见他，他父亲就很高兴的去抱他拢他，而且在他还没有说一句话之前，他父亲就吩咐了仆人把那袍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把戒指给他戴上，把鞋子给他穿上，把他接纳他，无条件接纳他，再回到他父亲的家里。但是他哥哥呢，哥哥就很生气，觉得这个弟弟这是浪费了一些的资产，不值得这样子的款待，这样子接纳。那爸爸就劝他，主要是用这个比喻是指责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是，不觉得在很多的他们的在社会的里面的人是值得得神的恩典，得神的帮助，成为神的儿女。但事实上主耶稣讲这个比喻，那真正的长子是谁呢？这真正的长子就是耶稣基督。这个长子没有像那个哥哥一样，这个长子从天上来到地上，他到猪圈去找他的弟弟，在猪圈里面把弟弟带回家去，家里一切的丰富全是他的，全是属他的，
他就用照着神的恩典，他给你我穿上那上好的衣服，将那属神的生命给了你我，把我们带进，欢迎我们回到父神的家中。那真正的长子在你我的身上所做的，也就是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他想他一切的丰盛都给了你我，让我们可以回到父神的家中来享受他的慈爱和怜悯。今天我们当在这爱心上、光明里面和智慧上，我们当怎样效法这一位爱你、爱我的神？就是你我在神的面前，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主耶稣，你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这样你们心里就得享安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也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让我们可以凭着爱心行事，凭着光明行事，让我们也能够凭着你的智慧行事，因为圣灵就在我们的心中来引导看顾。你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但愿我们在你面前是存有这样子的智慧，蒙你的祝福，愿你赐恩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悖逆的时代当中，这个末世时代当中，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当尽的责任是什么。求你引领我们每一个人，奉靠主耶稣基督名祷告，